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从今年开始，我主日要给大家讲《使徒行传》，这是第二天，《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是圣经里面很有名的经文之一，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是许多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也就是旧约时代的迦南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那所以主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要在从耶路撒冷开始，往犹太全地，再往北边的撒玛利亚，最后要传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比如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知道圣灵是像空气一样，神要让我们认识他，他有三个位格，这个第三个位格父子圣灵，第三个位格圣灵是特别要让我们认识神的无所不在，所以这个位格被称为圣灵。灵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无论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的希腊文，灵这个字都跟呼吸这个气息是同一个字啊。所以就像空气，我们呼吸的空气，我们鼻孔里面的气息，圣灵就像这个一样，所以他神用这个基本上我觉得神造空气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借着这个认识他的无所不在啊。所以圣灵神自己像空气一样充满寰宇，无所不在。可是呢，圣经有的时候还是会用人的这一面，人的经验的这一面来叙述它，所以就提到说，主耶稣说圣灵将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本来他如果无所不在，就随时都有圣灵，对吧？这个就有点像是神无所不在，理论上我们都一直活在神的同在里面，但是圣经里面还是提到那些圣徒，自古以来的圣徒，他们怎么样渴慕寻求神的同在啊？他们寻求神的面 ，seek his face。有的时候英文圣经用 seek his presence， 他的同在，他的面啊。那照理说，既然神无所不在，你不需要寻求，对不对？他一直在那里。可是圣经还是有时候用我们人这一面的经历来讲到人怎么样寻求神的面，寻求神的同在。所以就像这样，虽然圣灵也像空气一样充满寰宇，可是神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在上一次我们讲到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头几节，那里主在复活之后有四十天之久向门徒显现，给他们讲说神国的事。那现在他就即将要被接升天了。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头几节里面提到，主告诉他们说再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啊，用圣灵的洗来讲这一件事啊。可是现在他说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我想主不是在讲另外一个经历啊。你如果好好的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那里提到好几次关于圣灵的工作，用不同的词来讲，似乎都路加无意太明确的区分他们啊，都在讲同一件事，圣灵要临到他们跟受圣灵的洗。或许主有意让我们不需要每一次都要 非常明确的去区分这些经历或者这些词语而带来太多的讨论，甚至引起困惑啊，因为都一样是圣灵的工作。嗯，可是主当然他用不同的词语来讲到圣灵的工作，也是要让我们想到圣灵工作的不同的面向啊。像在这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主用降临在你们身上来讲，就会让我想到旧约时代的士师时期。因为旧约时代的士师时期大概是旧约圣经最多提到圣灵降在人的身上，在那里常常用这样的词。那个时代以色列人刚进迦南地应许之地，而带领他们的摩西、约书亚都已经相继去世。到了约书亚后的时代，神的百姓开始没有那么的走在神的道路上的时候，开始遇见神的管教，后来神给他们兴起士师来帮助他们。嗯，而神就把他的灵降在这些他所拣选的人身上，使他们治理神的百姓，领神的百姓归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得胜压制他们的仇敌。我们可以读几处士师记的经文，你看看士师记怎么讲。士师记第三章第七到十一节，士师记第三章第七到十一节，我来读，你也可以跟着我读。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不大米王古山利萨田的手中，由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萨田八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救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做了以色列的士师，出去征战。耶和华将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萨田交在他手中，他便胜了古山利萨田。于是国中太平四十年，基纳斯的儿子俄陀涅就死了。再看第六章三十四节，士师记第六章三十四节，这里要讲到另外一位士师，就是基甸。来，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亚比谢族都聚集跟随他，圣灵降在他身上。十一章二十九节，士师记十一章二十九节，这个讲到耶弗他。来，耶和华的灵降在耶弗他身上，他就经过基列和马拉西，来到基列的米斯巴，又从米斯巴来到亚门人那里。后来神使用他胜过亚门人，救百姓脱离亚门人的压制。十四章第六节，士师记十四章第六节，其实这一处用的词不太一样，就是讲到另外一个有名的士师，就是三孙。士师记十四章第六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三孙，他虽然手无器械，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他行这事并没有告诉父母。这里神用另外一个说法，神的灵大大的感动三孙。可是在士师记里面，你可以看见神好像特别喜欢使用降在身上这个词语来提到圣灵赋予人的能力。那个能力包括了一件事，你有没有发现刚刚提的经文或者你读士师记，那些士师几乎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很有号召力啊，他们登高一呼，大家都跟随他。这其中有一些士师并不是一起头就是是一个领袖，也不是原来就在百姓中间表现的好像是带头的，或者特别有成就，或者特别有钱，让人家容易跟随他，并不是的。圣经似乎有意来描述这一件事，他们所以会有号召力， 是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我自己跟随主的路程里面的几十年来，我看过好几次有一些包括我亲自认识的人，甚至我跟他们熟悉的人，他们没有特别超奇的恩赐啊，可是当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很有号召力，就很多的人喜欢去听他讲道。你可以分析为什么这样，也许有的人很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他们讲的内容或者见证很吸引人，可能都有这些因素。但是我仔细的观察思考，我常常觉得一定包含一个因素，就是神就是这样拣选他，神就是要这样使用他，圣灵降在他身上就让他带来这样的号召力啊，像这些事实一样。而这个圣灵降在事实身上给他们的能力，还包括了得胜仇敌的征战勇力啊。你要知道，那个时代古代有很长的年日，很长的许多的年代都是这样，在世界上你要被人看重，你要有成就，一定是要更有勇力武力的，对吧？那个时代不像现在说你在电脑上面很强你会有很多的成就啊，或者是读书啊，就是中国古代都还有这种话说，就是读书人反正就是不是被人怎么看重的了哈。后来当然有了科举制度，就逐渐的不一样。所以那个时代圣灵降在他们身上，等于是提到说神就赋予他们能够在百姓当中突出来成为领袖的才具，使他们有征战的勇力。另外我们想到事实，不要只想到这一方面，虽然常常那个故事讲的是这一方面，他们怎么样得胜压制他们的仇敌，可是你知道他们被称为事实，其实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要判断神的百姓，在神百姓当中当审判官。事实这个字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今天讲的法官审判官一样的 judge 啊，所以他们有判断神百姓的智慧啊，神百姓有争议的时候到他们面前，由他们来判断裁决，那就包含了治理百姓的才能啊，甚至包含了教导神的话语的才能。所以当圣灵降在身上的时候，光从士师的例子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在讲这个的时候，他要表达圣灵临到他的门徒将带给他们什么。得胜仇敌的征战勇力，判断神百姓的智慧，治理百姓的才能，教导神话语的能力，还有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他们就变得有号召力，让人会跟随他们。主耶稣就是这样宣告的，圣灵将要降临在他那一群门徒身上。那群门徒多半都是很平凡的，我们都知道没有几个是原来就很有名或者很有成就的。后来他拣选的保罗比较是这样，除此以外都不太是这样啊。你知道主说圣灵要降在他们身上的那些门徒里面，包括了才刚刚三次否认主的彼得啊，包括了蛮有野心的想要在天国做头的雅各约翰，包括了那个在信心上面不太坚固的多马，包括了像这些门徒。可是神拣选他们，将要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将要得到能力把基督的见证带到万国去。 这就像旧约时代神拣选的那些事实，其实也是那些事实啊、几乎每一位身上都有一点瑕疵啊，有的其实还蛮离谱的。可是神不把这件事情特别标出来，而是标出当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的时候，神怎么样使用他们，神赋予他们很大的能力，虽然他们是那么不完全的人。这些门徒也将是这样。弟兄姊妹，我讲这些是因为这些话都要延续在我们身上，对吗？你不需要等到你变得很完全，要点是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像这些门徒一样，他们将要随着被差往普天下去的神的启领，把福音传到万邦，建造神的教会，建造神永恒的国度。有一些人应用这一句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强调说我们传福音一定要先从耶路撒冷开始，就是从你自己所在的地方，或者是你的家乡，甚至你自己的家庭开始。我觉得这个想法也蛮好的啊，从你的家，从你的，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从你学校的班上，你在职场上，从你上班的地方，从那里开始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你不要太轻易的引用主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讲的话，说没有先知在本地是被悦纳的。有一些人蛮喜欢应用这一段话的哈。其实我觉得你现在自己的家、自己所在的地方、自己职场上等等传福音是很好的事，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就看你怎么生活的。如果你在你的家里面你没有什么见证，你在你的上班的地方你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定规你要传福音是很困难的，因为你无法在那里有基督的见证。所以那是一个很好的测验，不要轻易的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我们以前唱过一首诗歌，在我们宣道诗167首，歌名是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就是先照亮你所在的地方那个角落、先照亮那个地方。他提到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等着有什么更伟大的任务才要做，你要在你身旁的手边的责任上就要忠心。他有一节提到第二节吧，提到说即使你只是鼓励了一个心灵而已，可是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啊！我很喜欢大家这样想啊，这也是我年轻的时候被人教导的。尽管我要做传道人，要建立教会，我们仍然被教导说，有的时候也许一个聚会，神好像就只为了其中一个人安排那个聚会，使他得到帮助，那都是有价值的。你不要常常都用集合性的词，用整个的数据来想到神的工作啊，好像一定要建造成一个很多人的大教会才叫做有成就。你即使只是叫一颗心灵得到鼓励、得到建造，都是有意义的。这是这一首诗歌讲的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我自己出信主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跟家人传福音，跟我班上的同学传福音。在那几年里面，我班上的同学几乎每一位都曾经被我带到一边，或者在某一些自然的场合里面给他们传福音啊，也影响了有一些人信主，还有影响了有一些人后来他们去美国读书就业之后，他们信了主啊，所以他们常常信了主以后，很容易会想到我，有时候就会跟我联络。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曾经跟我的家人一个一个的给他们传过福音啊。但是并不是每一位都在我跟他们传福音，他们跟我决志信主以后，他们真的就踏上去了。其中有一位是我有一个妹妹， 有一次很多年以后，有一次我问他说你是怎么样信主的，他说这就有点奇怪的看我说，大哥，就是那一次你跟我谈四律的时候我就信主了，可是我跟所有的我的兄弟姐妹，我有六个兄弟姐妹，我都跟他们讲过四律但是并不是每一位都是那个时候虽然都跟我都很乖的跟我做决志祷告，可是每一个人各自有自己的属灵历程。其中有一位，我记得有一次我可能是假期从学校回去，也许是大三升大四的暑假还是大二升大三的暑假，我回去有一个中午有一个下午，可能我有点在休息，在半睡半醒当中好像有一个梦，梦见我的一个姐妹，我就醒过来，醒过来主就提醒我这一件事，就是 brighten the corner where you are， 就是照亮你所在的角落啊。然后很有趣的是，主甚至给我一段圣经的话，我就特别去找我那个姐妹，跟她，我忘了我跟她讲什么，大概依据主给我的神的话给她讲。后来她跟我说她那个时候正好有需要，而且她也因此得到帮助。就像这样，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如果你真正的遇见主，你也可以这样，在你所在的地方，在你所在的角落，先成为基督的见证人，不要一下子想到非常长远伟大的前景啊。当主讲这个话的时候，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知道门徒其实才刚遇见他们人生里面一个很大的挫折，他们三年前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有一些时候看起来非常的风光，因为他们所跟随的主行神迹，叫许多人得着帮助，很多的人跟随他，最多的时候有几万人跟随耶稣，在那个时代几万人跟随耶稣是很了不起的事，那个时代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这么多人的时代。可是呢，也有的时候不是这样的，但是没有关系，即使有人嘲笑批评，只要他们一望向耶稣就都不在意了，对吧？他知道自己没有跟错人。可是就在他们跟随耶稣三年之后，忽然情势逆转过来，耶稣被捉拿，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而主并没有为自己做什么，就真的断气了。我想那些嘲笑的人都会说，你看你走错了路吧，你跟错了人啊。虽然后来主复活了，也不时显给一些人看，可是跟以前很不一样，他时而显现时而不见，而且我猜一定有一些时候门徒特别希望他显现的时候，他却偏偏不在，他不把自己显示给他们，他已经不是像以前一样跟他们在一起就一直在那里啊。就在门徒遇见这些大挫折有一点彷徨说不定有一点沮丧，也有一些恐惧担忧等等的时候，主给他们讲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一切就要改变了。所以他们照着主的吩咐去祷告，去等候，这是接下去的经文要讲到的。而当圣灵来到的时候，确实一切都改观了。来，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当你的孩子叫你失望，当你的家庭出了一些问题，也许在职场上你的工作有一些挫折，有一些失意的事情，也许你教的主日学班没有什么进展，或者连你的教会你都觉得是软弱的时候，你自己也许遇见挫折而觉得一无生路的时候，请记得主这句话，他用一个转接词说，但是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有这样一个扭转， 你该做的是什么呢？也许你应该好好的来参加聚会，或者有的时候你需要带一本圣经，找一个地方，找一段时间，没有别的打岔，没有别的搅扰的地方，一段时间就在那边来到神的面前，单独的与神同在，不是只是说一大堆的话，而是去学习单单的与神同在，到主面前寻求他，直到你在重新经历圣灵的更新、圣灵的充满、圣灵的滋润。当你再来遇见主，再来得到新鲜的神的同在的时候，你将会发现情况会不一样。有的时候主可能帮你排解了你遇见的问题，也有的时候主是给你一个力量或者一个新的眼光，以至于那些问题不再是问题。你可以这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花一些时间浸润在其中，这样你会在基督里面找到出路的。有的时候我们想到100个问题，也有想到一些没有把握的解决的办法，但是神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当圣灵来到的时候，神的果也要带着伟大的能力来到，带着医治，带着释放，带着拯救，带着帮助临到。就像有一首诗歌讲的，当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事情都要改变。当耶稣临到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让他得着满足，当耶稣临到那个被鬼附的人，他得着释放，当耶稣临到那个瞎眼的，他得着看见。那首诗歌的副歌最后说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他说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万事都要改变。可惜我们中文，我们颂赞诗选409首有这一首诗歌，我们中文翻译这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大概就觉得很难翻吧，他没有把 stay 翻出来，他只说耶稣一来万事都要改变。其实原来作者 Osborne Smith 写的是 And all is changed when Jesus comes to stay， 当耶稣来而且留下来，那就是救恩里面伟大的地方，对吧？耶稣不是来帮助我们一下，不是，他留下来啊，要我们与他同在。我们继续看《使徒行传》后面的经文，《使徒行传》第1章9-11节，第9-11节，我来读，如果你喜欢也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的时候，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福音书的作者只有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述主是怎么样升天的啊。有的福音书的作者会提到他被接升天，使徒传道的时候也提到，但是只有路加记述主升天的时候的那个场景，是有一朵云彩把主接升天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门徒在那一刻是怎么样目不转睛的注视着他以及他消失之处，对吧？所以如果主复活又向你显现，就在跟你讲话当中他开始被接升天，所以他显然不是呼噜呼噜就不见了，而是在他们眼前被接升天，但是是云彩接他上去的。我们一定会目不转睛的看他消失的地方， 而旁边的天使说，你看见这位耶稣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意思就是说，基督的再来将一样是在神儿女期盼的眼神当中再来，就如同希伯来书有一个地方9:28吧，说他第二次显现是要向那些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他一定要显现，可是只有那些等候他期盼着他来的人，我想对他们才会有更真实的意义。路加他从提到圣灵将要降临，福音将要广传，教会将要被建立起来，从最起头他讲到这些事的时候就提到基督的再来，他并不是把基督的再来放在那是很后来将来的事情，他从最起头就讲，对吧？这里教会根本还没有建立，圣灵还没有降临，但是路加已经记载天使所说的话就已经把主的再来，基督的再临， Advent of Christ， 把它包含进去在救恩里面。我们也需要这样，我们一直需要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思想的。你想到基督的救赎，你一定也要想到基督的再临，这样救恩才得着完全。写纳尼亚传奇的卢易斯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如果基督的再来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那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他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性啊。路易斯说的 ,C.S. 路易斯说的，他说他引用了犹大书的话，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当然也就是神的福音。他说如果基督的再临不是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的一部分，那么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事了。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蒙恩的人，你应该经常想到主的再来啊！我自己很看重这些事，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即使我们讲到没有提到，我也会选一首诗歌跟主的再来有关系，让我们再一次的想到这个。我们需要常常在主再来的亮光里面来过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这里天使说他怎么样往天上去还要怎么样来，也就是已经在告诉我们基督将要如何再临啊！你知道主是被云彩接升天的，所以很多人相信他再来也是在云彩中再来的。事实上那个有但以理书的话作依据，主自己在受审问的时候他也引用过那一段经文，有一天人子将要在荣耀里面在云彩当中再临。可是我觉得这里还包括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主被接升天的时候是云彩接他上去的，所以可能神想要表达一件事，就是他被接升天并不是他升上去然后就轰就不见了，并不是的，因为他在云彩里面，所以呢你会发现当他继续往上面去的时候他会逐渐变得朦胧，对不对？好像没有那么清楚，直到最后看不见了啊！所以门徒在看着他升天的时候，我想他们扭着脖子换个角度竭力的搜寻着，想要看得完全啊！这有点像父母把孩子送出国去读书，送他们到机场海关，孩子进去了，孩子不一定会回头，可是父母不会等到不会很快就离开，他就在海关门口垫着脚跟引颈以望，一直到看不见孩子。我想那天门徒看着主被接升天也差不多是这样，而天使说 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当他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圣经有很多次提到他将在云中再来，我们刚刚有提到，我让大家看两三处经文。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这个大概很多人熟悉的经文。来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二节，马太福音六十二章二十六节，这是主在公会被审讯的时候，他自己回答他们的时候说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二到六十四节，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们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讲这句话引用的是但以理书，我们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十四节。有一些人认为但以理书这两节圣经是旧约圣经的最核心的经文。但以理书七章十三十四节，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说他被接升天是在云彩里面，而他再来的时候也在云彩里面，也许里面包含了一个暗示，就是他不是有一天会忽然出现啊，不是的，而是在那个之前就有可能，就像他被接升天的时候一样，你逐渐变得朦胧，最后看不见。他再来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先从朦朦胧胧的样子逐渐的更显明而来啊？当然他再来的时候，圣经有提到就像闪电从东边闪到西边，也就是一下子，可在那个之前似乎我们已经可以有一些看见，有一些知道啊，也就是有一些征兆啊。可是你要能够这样，你要像门徒一样，他们目不转睛的专心的看着耶稣被接升天。当他再来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是这样，专心的期盼着他的再来。如果应该是这样，那让我们想一想，我们会不会常常我们整天想的，我们看的都是自己，对吧？你看见自己的成功，看自己的失败，你看自己得意的地方，也追求这一件事，可是你有的时候有挫折的时候，你也看着这些事，看着自己的软弱、自己的缺陷，看着你自己的欲望，也追寻着这些欲望。可是只有那种会一直的望向耶稣，每一次碰到吸引我们注意力的事上，我们发生的生活的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很吸引人的绚丽的东西，或者是因着我们的失败挫折吸引我们去注意到那一个灾难，那一个不好的事情，我们经常竭力的从注意到那些，转移我们的眼目望向神，望向耶稣。那这就是一个预备基督再临的人，或者应该说预备末日的来到的人应该有的 生活态度。你知道今天我们想到基督再来，你应该知道他的再来，他的显现有的时候看似模糊，被世界的风华装扮，各种关于包括各种关于末日的说法所遮掩啊。今天比过去的时代都有更多的人提到末世，比方提到核子灾难，提到环境的破坏，小行星撞地球，各样的灾难，他们把这个跟末日的灾难放在一起。就像许多年前好莱坞的一部影片，他是在讲到有彗星将要撞地球的时候，那部影片的名字中文不是这样翻，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原来的那部影片的英文的名称叫做哈米吉多顿，用的就是被认为在启示录里面提到末日的战争的那个话。可是那不是圣经讲，圣经讲到末日不太讲这个，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以为末日就要想到这个，那是世界上的人讲的，基督徒实在不应该跟着起哄跟着讲这些事。主耶稣讲到末日的时候，甚至他讲到这些灾难，他都这样讲，他说虽然有这些灾难，那还不是末日。我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把这些说成是末日的征兆，因为主自己讲，你看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看见饥荒，看见地震瘟疫等等，他说可是末期还没有到啊，这些只是灾难的起头。而主用了一个字眼说那是生产之难的起头，惨难，惨难的目的不是苦难，对不对？也不是灭亡，而是要生产，对吧？主也是这样讲的，遇见的这些灾难是为着要生产，也就是为着要有更多的人进到神的生命里面的啊。真正末日的征兆不是这些啊。其实圣经讲到末日的征兆，哎，当然有提到你遇见苦难的时候，你要借着这个去想到末日，这个其实也是对的。但是其实圣经更多讲到那个征兆其实是很内在的啊。像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就说，彼得后书吧，第一章十九节说，只等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啊，那是在心里面出现的。所以有许多对末日的说法也有可能遮盖了我们对基督再来的期盼，主的显现啊，好像被云彩稍微遮住，使它变得朦胧。有的时候是世界的风华装扮引诱，也有的时候是我们的失败，或者这世界表现得很不好的地方。可是神要我们在这一切之上不要只被这些吸引，每一次看媒体报道这些就整天想着这些事，整天跟人家讨论这些事情，不要这样。神是希望借着这个，那是一个征兆，但是他提醒我们不是去一直注意这个，而是要像门徒当年迎送主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一样，要垫着脚跟引颈以望，竭力的寻求他的面，想要看见他。我知道当主来的时候我们都要看见他，刚刚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讲的，看哪，他驾云降临，众目都要看见他，就是连今天反对他甚至否认他的人，连刺他的人都要看见他，确实是。但是神的儿女不应该只是这样，神的儿女应该在那个之前，在主一次来到的之前，我们已经开始知道他的临到。我们应该是像这样，你知道吧？即使他有点朦胧被云彩遮住，不要因为这样以为那不是哈、啊、 当飞机快要到达目的地，缓缓而降，飞入云中的时候，我想我们都不需要担心机长会不会不知道前面有什么去撞到什么东西。现在的飞机都不是这样了，因为它有很精密的电子仪器，它不需要眼见来驾驶飞机。虽然多半的时候他们最后降落 landing 的最后一小段时间，他们可能跟目视有关系，这样来操控飞机。可是多半的时候你不需要担心他在云中会去撞到什么东西。另外还有塔台的帮助，对吗？所以他只要留心校准那个通话的频率就可以了。我们用这个来想到我们跟主也是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将要 landing， 将要飞机降落，要到抵达目的地，这个之前神要我们警醒祷告，常常住在他的里面，好叫我们一直的留意，就在好像看起来朦胧的时候，我们仍然知道应当怎么样往前行，好像已经看见他一样。主将要在门徒期盼的眼神里面来到的，那些门徒指的就是你，就是我。我们一定要这样，免得主提醒我们，免得那日子临到我们像贼来到一样。有很多人主临到他们，主再来的时候将要这样临到他们，像贼来到一样，你预先并不知道。可是你不要以为基督徒也都应该这样，我们今天就在地上好好过生活，或者做很多事工，很多服事主，到有一天主再来我们自然就知道了。那些话不是为神的儿女说的，那是在讲这个世界上的人，连刺他的人就都要看见他。对，对神儿女来讲，我们应该是渴望着盼望着他的显现，而主是要向这样的人显现的啊。今天有的时候神的儿女在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去祷告却不见得立刻得着拯救，他好像有的时候隐藏在云中一样，对吗？我刚刚说圣灵临到我们万事都要改变，可是你要知道圣灵临到我们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个过程不见得是这样立刻就什么都解决问题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他隐藏在云中一样，主自己很清楚地讲这件事，那并不是出了什么差错，而是主预先讲就是会这样。他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这是路加福音17:22说的话。那是在他说了神的果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在这里在那里，神的果就在你们心里。他讲完这一件事之后，他说的，他说会有一个日子来到，人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而在那里，神的百姓活在世上，会像73:10讲的一样，说神的百姓在那里喝了满杯的苦水，喝了满杯的苦水。73:10，他们会说主在哪里呢？主蛮喜欢被云彩遮住的，你应该要知道这一件事。主非常喜欢我们看见他，事实上那是福音的核心的事。但是主又不是把自己弄得非常的鲜明的，在一个暗暗的背景里面有聚光灯照耀，或者在一个白色的背景里面有色彩出现在那里，非常鲜明的让我们看见他。主不是，他又希望我们看见他，他又喜欢自己躲在一点云彩里面。这是很有趣的事，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因为只有当我们 像在云彩里面搜寻，想要追求着，想要看见他，我们的心才搭上跟主同行同一条道路，我们那个频率才调整到正确的频率里面。主就是借着这些要把我们引到一个更正常的神儿女应该过的生活的样式。所以记得，如果你有时候觉得自己在后云里面，使我们看不见他，似乎你寻找也不是立刻就寻见他，你不要忘记他仍然在那里，主必要再来，有一天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另外一方面，这个你看起来朦胧的云，好像遮住了主的云，这个在主升天的时候接他去的云，有可能是一种雨层云，就是大气科学里面的字眼。我有一个好朋友，现在是San Jose 的生命和灵粮堂的主任牧师刘同牧师，我们读书的时代我觉得很要好的朋友，有一些人不知道他是读大气科学的，这些是他是专家。把主接升天的云，有可能是一种雨层云，那个英文我不会读 Nimbostratus， 我不知道那个字，可能多半的人不会认识，或者叫做积雨云，累积的积，下雨的雨，积雨云。为什么我说把主接升天的云是像这样？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主升天之后，紧跟着五旬节来到，将要降下圣灵的透雨，他们将要得着圣灵的浇灌。所以记得，当你觉得主好像是在云彩里面朦胧的时候，有可能那是正是你将要更多的领受圣灵浇灌的前奏啊，就看你怎么样寻求他，好吗？也就是说，你不要寻求被圣灵充满，都只是去追寻那些聚会或者是所谓有恩膏的讲员这些事哈，而是要追寻主。你寻找他，他应许一定会让你寻见，但是过程就是像这样。我说的没错吧？主蛮喜欢把自己躲在云彩里边，否则他何必告诉我们要寻找他？他充满万有，我们都看见他不就好了吗？所以当天使说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他怎么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样来，其中一个意义就是说，主将要在他的儿女充满圣灵当中再临，也就是我们预备主的再来，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有圣灵的油在我们的器皿里面，而且要多预备油的这样的人，聪明的童女。先知以赛亚就是这样，他在圣灵里面看见会有一个日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将要有许多这样充满了神的荣光，充满了圣灵的人。他这样讲，这在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以赛亚书六十章第八节，他说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的？这个上下文是在讲到神的荣光显现以后，有一些人他们要成为神的众子啊。这里至少用了两个圣灵的表号，对吧？一个云彩，一个是鸽子。那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段经文。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读这样经文，你可以心里面跟主说，主把我列在里面，不要错过我， pass me not， 让我在里面有份啊。飞来如云又如 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有的基督徒想到主再来，也许他们偶尔想到的时候，他们就会有点担心。他希望主最好是在他正在聚会的时候，特别敬虔的时候，正在祷告等候神的时候再来。万一他正在吃饭聊天或者正在打电玩，主再来，他好像觉得那样好像会很不好意思啊，所以就有点恐惧战惊，有点神经兮兮的这样。世上有一些被人家尊为有先知职分的人，就会应运而生，就会喜欢预言一些东西，增加大家的这种战战兢兢的样子啊。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其实不太重要。如果说你正在睡觉，比较不好；你正在祷告比较好。那一个预备主再来的人就不要睡觉了，就应该整天祷告。可是那不是神要我们过的生活。我相信主再来的时候，他看的是你平常怎么生活，你的全生活，而不是他来的那一刻你正在做什么，这不一样。我希望大家明白，是不是不一样？你了解吗？像那个写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写竭诚为主那个 Oswald Chambers， 他讲一段话我特别喜欢。他说，等候基督的再来唯一的道路是留心做你该做的事，平常就留心做你该做的事，这样他什么时候到来就无关宏旨，无关紧要。那是一种像小孩子的态度，确知神晓得他的一切，你就是把自己完全交托在神手中的一个人。他说，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将会像呼吸一样的自然。后面讲一段话很有趣， Oswald Chambers 说的，张博士说的，他说，神从来不会 hysterical， 他从来不会歇斯底里，他也不会要使我们变得歇斯底里，变得神经兮兮的，他从来不会这样，他总是要我们过一个平稳的生活，安息稳固的生活。你想到主再来的时候也要这样，那你要稳定的继续的爱耶稣。也就是说，你可以在打电玩的时候仍然是爱耶稣的。当你是这样的时候，你不用烦恼主再来的时候你正在做什么，神看的是你的全生活。所以今天我们讲到路加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主被接升天的场景，那个外面都升上去了。主耶稣曾经有30年左右的时间以人的肉身生活在人间，门徒都可以看见他，触摸他，这个外面都升上去的，现在里面的将要来到，而且主很清楚的说，那将会是更好的。基督以肉身显在门徒面前的日子将要结束，现在摆在他们前面的是基督将要在圣灵里面向他们显现。你一定要知道，那个是比在肉身显现更好的，因为这是主说的。你不要太羡慕彼得他们看过肉身的耶稣，羡慕很好，但是不需要太羡慕。你没有活在那个时代，没有那个时代活在巴勒斯坦，并不是生命当中的缺失，因为有一个应许是我们都可以得着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天使说他还要怎么样来，我想包括了他的再来，是在不只是有一天他的再来，也包括了 今天他在圣灵里面向我们显现啊。我觉得天使说他还要怎么样来，他的应验不是只应验在有一天相当久远之后的未来主的再临，而是将要很快应验在几天之后，他们在那个地方祷告，五旬节到了，圣灵浇灌在他们身上的时候。所以主就是这样，要在众人的注目当中，在神儿女期盼的眼神当中来到。那天主被接升天的时候，有天使在旁边显现。你有没有读这个经文，你有没有注意一件事，就是没有一个门徒看天使，你知道不知道？他们都只看着被接升天的耶稣，对不对？我不知道哎。我觉得今天有一些神儿女会觉得跟人家说做见证，说他看见天使，是不是一个更超奇的经验？可是那些门徒没有，他们的心完全被主吸去了。如果今天我们也可以这样，被主的同在他的显现夺去我们的心，使我们不再只是注意那些奇妙的经历、特殊的见证，我想我们会更好的预备主的再来。主耶稣还有主耶稣要在众人的聚集中再来，那是一群主耶稣在一群门徒的注目之下被接升天的。今天我们在聚会中敬拜他、赞美他、等候他、听神的道，在他的脚前渴慕他的同在跟显现，学习顺服他、侍奉他，这都是在彩排天上的聚集的，彩排他再来的时候的样子。圣经称那个叫羔羊的婚宴。所以他将要在云彩中再来，我提到看起来是朦胧，可是神会给我们各种征兆，你要留意这些啊。就像菲利克斯比那个盲眼女诗人，她有一次用一首诗歌来表达另外一个征兆。有人问她说，当主再来的时候，你会认出我们所期待的人吗？她就笑一笑说，我猜你是在问我说我是瞎眼的，我看不见人，到时候我怎么样认出谁？至少我会认得耶稣。第二天早上她写了一首诗歌待我们要唱的，就是因为我认得他手上的钉痕。可是你知道，对我们今天来讲，不是看见复活的肉身的手上的钉痕，那个代表了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全的救赎，那有可能显在我们的里面的。什么时候你意识到一个舍己所带来的荣耀，那就是一个征兆哎，神有许多的征兆，让你知道他快要再来，好吗？来，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397首，《颂赞诗选》397首。我们还有一些时间祷告，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第4节唱两遍。
当一生工作完毕 你我将不是往浪潮，银色黎明荣光回应在眼前。当我登上彼岸，我必认出救赎通道，首先欢迎我的就是大笑脸。我将认出我的救主，当我的书站在他身边。我将
请起立来唱。
或是今日号筒响，传报救主已再来，他荣光满溢我身，无求喜乐。我要赞扬他无限怜悯恩典，在河边向离别，先听他们招手要我去回屋。在那一天美丽谷中乘客船来迎接，但我第一羡慕时间我就住，我将热出我的酒，但我的手站在他身边。那里城门常开放，那里不再流泪，远离是阴风，身穿光明衣袍，雨中神歌唱自勇士，但我第一羡慕世间我救主，我将认出我的救主，当我的手站在他身边。我将认
请坐。
他引领我往西安，那里城门常开放，那里不再流泪，远离是阴风，身穿光明衣袍，雨中声歌唱自勇士，但我比以前不是见我救主。